听 OMG 543 Oh my god 543，我是妈妈桑。前阵子啊，有个女生朋友来找我，她说她交了一个网友，然后发现非常聊得来，而且有交换过照片，然后对方长得很帅呀、我看了照片我也觉得很帅，对，然后他们每天都会讲电话。现在那个男生要求要见面了，他就有点期待，然后又有一点怕受伤害。他就是来跟我聊聊天，然后顺便就是想要大家讨论一下嘛，说该不该去跟他见面。其实我也不懂我干嘛问我是想听我吐槽他吗我还是有认真听完啦，毕竟我是一个非常好的听众跟垃圾桶。我听到后啊，其实我第一个问题是说，如果你有看过照片，那为什么不视讯？对啊，因为照片有可能是假的嘛。他说对方不愿意，我说那你干嘛问我，你自己不觉得有点奇怪吗？因为看照片跟视讯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嘛，我都公开我的长相了，所以平面的跟立体的就是 3D 有什么差别呢？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真的人，他应该不会拒绝视讯啊。而且你又不是十七八岁小女生了，你已经是熟女了呢，嘿呀，最基本的判断能力应该都有了吧怎么会因为这种事情感到不知所措呢？对方不愿意视讯其实就蛮怪的啦。然后我又问他说，哎，你是在哪里认识的？他就说因为我知道他是不会使用交友软体的人啊，他就说他是在翠，对，就是有事问翠的那个翠，现在上面很流行那种真友文。对，他说他在翠上面看到他的真友资料，然后又看到他的照片180几公分吧好像，然后热爱健身旅游还会煮饭，所以超级吸引他的啦。他就试试看，然后留言给对方，结果对方也很快就私讯他，就回复他讯息，然后他们就互相加了 LINE， 持续联络大概好像两个月吧，可是不视讯哦。对，他有要求过，可是对方不愿意嘛，这是什么鬼操作？他说对方的声音非常非常好听，而且也不是大陆腔，然后讲话风趣幽默啊，就是跟他讲电话就很像在谈恋爱。我说你就是晕船了，都这个年纪了，你不知道是天上掉下来的永远只有大便吗？虽然我不认识那个男生啊，我也没有实际看过他们对话的内容，或者是相处就是讲电话的方式啊，可是我觉得 90% 都是假的啦，光是那个不能视讯我就觉得就一定有问题了嘛。而且一个长得高长得帅还有点钱，对，他在里面就是他们聊天啊，就是听说那个男生的消费都是还蛮高级的，然后好像经济状况也很好，都不缺什么的这样子，然后他的兴趣又很阳光，然后还会做饭，我靠，这么优质的男人他到底哪里还需要上网找女朋友？你用脑袋想吗？条件真的这么好的话，其实光是周遭朋友介绍你可能都需要抽号码牌了呢。对啊，所以哪里有时间上网放交友讯息啦，拜托，而且他干嘛这样做，是不是想一下嘛。当然了，我朋友也是少数有人就是因为网络认识然后在一起然后结婚的，不过真的非常非常少。反正我就跟我朋友说你要注意安全啊，然后也不要有金钱的交集，对，最怕就是有金钱的交集。那其实他讲那些真友文啊，我一天大概可以看十来篇吧，因为那个演算法的关系，你只要点了一篇之后呢，后面就会一直跑出来。那除了照片以外啊，我觉得内文都是复制贴上啊，连标点符号都一毛一样，我觉得这太不敬业了。我也有翻过几篇给他看啊，对，他就说看起来很像啊，可是他觉得他不是这样的人，就是爸爸，对。然后有的甚至连那个段落标点符号都懒得再去调整了啦，顶多就是可能身高会有点不一样，不过优点通通一样，就是什么热爱健身啊，然后旅游啊，摄影啊，然后煮饭巴巴巴，就是这样。我就问到底哪来这么多的优质男，而且都刚好想要上网找女朋友的啦。我朋友说他不觉得他是奇怪的人， Come on， 到底谁哪一个奇怪的人会说自己是奇怪的人呢？对，而且他现在我觉得他在晕船啊，就是要他走直线都很困难不要说叫他去判断真假了。当然啊，达成他美梦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去跟那个男生见面，其实就好了嘛。我没有办法阻止他啦，我只能跟他说防人之心不可无，然后也是说就请他说如果真的要见面啊，就是不要约晚上，然后也不要让对方送你回家，不要让他知道你住哪里啊。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有心想要交往，你就多见几次面嘛，多了解一下会比较安全。虽然我嘴巴上这样讲啊，我心里其实翻白眼的，因为我觉得对方并不会跟你演这么久的戏好吗这是真的啦，好不好？这种真友啊其实都很快，然后很快的交换聊天方式，很快的约见面，甚至很快的想上床然后很快的分开。如果你也可以接受，其实不是不行啊，你就是不要被拍照啊，不要被录影就好了，然后不要有金钱的往来，一开始也不要太认真啦，因为你想要交男朋友人家只想找炮友，就是没有公司的下场往往都不太好啊。虽然我觉得我朋友 90% 会去跟他见面，真的， 他只是就是跟我聊天，只是想要寻求认同而已啦。除了提醒他注意安全以外，就是希望他美梦成真，好不好？虽然我觉得很难，祝福他啦，好不好？其实我有个男生的朋友例子比较可怕，如果今天想要来讲的就是这个。我那个男生的朋友啊，他的每一任女朋友都是交友软体上面来的，然后最长都没有超过一年，然后就是认识了，然后见面，然后发生关系，然后维持一段时间的情侣关系，然后就分手。我觉得他这是惯性啊，因为他就是安定不下来嘛，然后这种方式又来得很快，所以对他来说就是轻而易举，所以他就一直在骑驴找马，然后一直做这样的事情，一直说找不到真爱。可是我觉得他很享受这种速食的爱情，因为他认为他自己是男生啊，反正不会吃亏。然后后来他也就是转到某一个平台上面，然后发了真友文，他就只 po 了一张他抱着一只狗的照片。吼，这个我本来想说讲出来是不太好，结果后来我发现呢，就是这段时间其实很多人都会 po 这种文章，就是他抱了一只小动物，也不一定是狗，可能是猫之类的。然后文字上一样就是自己的身高体重，然后一些掰出来的兴趣啊，然后现在就会多一个什么喜欢小动物，我觉得这个最近还蛮吃香的。可是就是认识我朋友的人都知道啊，他兴趣都是假的啊，拜托，哪里喜欢健身，这么喜欢就是躲在就是家里打游戏啊什么的，就很废的好不好，就连那只狗都是跟朋友借来拍照的啦。不过在网络世界里面，我就说这些都很加分，所以他几个小时里面就有一两百个那个讯息，就是交换交友资讯的那个讯息哦，就是求认识。那他也很快的，因为太熟练了，他很快就挑了几个照片看起来还不错的女生，然后就加了其他联系方式。因为他们不会在那个上面聊天，他们都会先加那个联系方式。然后他比较厉害的是说，他要到那几个他觉得还不错女生的联络方式之后，他就撤文了。对，他那篇文章不会保留。对，我觉得他这是一个是很高手的操作，因为到时候比较不容易被对比嘛，因为这种东西就是被盖过去的很快。他也是一直只用这种方式啦，所以他现在就是安然无恙的游戏人间到现在。我没有在教谁用这种方式，我不是在教学，我只是分享我朋友的例子。那他其中就是这一波的操作里面，其中有个女生非常的吸引他，他的文字非常有礼貌啊，照片很有气质，然后他就锁定了这一个。对，因为他说这个女生勾起他的兴趣是因为他要了两三个星期才要到真实的电话，因为他们都是用文字这样子，然后一直两个三个星期之后才有电话。可是那个女生一直都没有答应跟他见面，哇，比他还要高手的人出现了，这就激起了他的好胜心嘛。对，所以他就更积极的去跟那个女生聊天，然后每天对他嘘寒问暖啊。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那个女生愿意跟他见面了。他说他见到本人之后，其实跟照片没有差很多，可是本人啊，他说本人比较阴沉，对，他是这样讲，他说还有点阴森森的。其实那时候我脑袋里面的画面很多，就是有点像那种类似像贞子，然后是比较可爱版的那样子，阴森森的这样。他说讲话很小声，然后都是低着头讲，就是那种小小声的小小声的。他说电话聊天的时候都觉得优点还不错啊，就是听起来很好听，然后段落很清楚，然后声音很迷人这样子。可是见面的时候他就有个直觉反应说他不想要再跟这个女生有下一步。对，他说真的是直觉，因为他觉得这个女生怪怪的。不过呢，吃完饭之后他还是有维持风度，就是送那个女生回家。他们是用走路的啦，这个是在见面前就说好的，因为之前在聊天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女生大致上住在哪里，就是可能某个捷运站附近。然后很巧的是他距离那个女生家只有一个捷运站的距离，没有很远，所以他就是维持风度，就是吃完饭之后哦，因为他约了一个就是女生住家附近的店，然后他本来想说他吃完饭之后可以散步一下，对，顺便就送那女生回家嘛。那想当然，对，本来是想说如果见面之后第一印象很好的话啦，送那个女生回家之后可能还可以来点什么，对，就是那个什么，就是标准的 SOP 啦，因为他知道那个女生也是租套房，就是一个人住，反正他所有如意算盘都打好了啦。谁知道见完面之后感觉就不对了吗？那当然就没有什么了，什么都没有了。对，所以他呢就是吃完饭之后就送他回家了，然后他心里就是做了决定，他不想要再跟这个女生有后续，就是有时候第一印象很重要嘛，这个女生第一印象并不吸引他这样子。结果反而是这个女生哦开始积极了起来哦，她说她每天早上啊早安啊，然后中午问她吃什么啦，然后傍晚问她几点下班，然后晚上吃什么啊，然后就是在晚一点的时候再说晚安，哇，一日照三餐四餐问候。然后中间女生也有很多次想约她出来见面，可是我朋友都拒绝了。你知道人就是贱啊， 太黏你的，你反而还不想要。对，所以他就是真的是骨头太大只了。反正依他的经验啊，拒绝久了之后他就会散了。他说女孩子的脸皮比较薄，比较不会死缠烂打，所以可能他觉得用这种方式久了之后女生就会放弃了。然后我们的故事即将进入高潮咯。有一次呢，他加完班之后，他就在 FB 上面发了一篇取暖文。对，然后大致上就是说啊，辛苦的加完班之后呢，好想吃个什么什么的拉面。其实那个什么什么不是我不打广告，而是我忘记他讲什么了。对，就是反正某一个有名的拉面吧。然后他就讲说，可是太远了，还是回家休息吧，就类似这种就是取暖的文章啦。他其实没有真的很想吃啊，就是想要刷一点存在感而已。对，结果在他到家洗完澡没多久之后呢，那个女生就赖他了，而且还发了一张照片，然后讯息是说啊，你要真的吃啊，照片既然是他想吃的那一间店的拉面，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不是最主要的，也不是最可怕的，因为那一个照片，那一碗拉面就挂在他的机车上面。噔噔，就是瞬时那个画风一转，有没有？他立马就是背后发凉，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跟那个女生说过他住在哪里，更不要说说那个女生竟然还知道他的机车是哪一台。我是听到他说到这里之后，我才开始很认真的参与这一段对话。我觉得就是比恐怖片还可怕啊，果然啊，恐怖片比较吸引我。因为刚刚说了，他们唯一那一次的见面啊，他是走路送那个女生回家的，而且他因为没有想要后续了嘛，所以他就没有让那个女生知道他住在哪里，虽然说只差了一个捷运站。对，这个很可怕。当下他的反应就是很快，他很快的否认说你在说什么，那不是我的车之类的啦，然后就打哈哈的跟那女生说很晚了，赶快睡觉。对，结果那女生好像也没有在理他的，他就是还打了笑脸，然后跟爱心说要真的吃哦，大概就是类似这样子。然后他记得还讲了一句说你窗户旁边的什么什么植物要记得浇水，扣油。我听到这里脏话都飙出来了，好不好？我朋友说他当下都快哭了，吓哭的。因为他是住在套房，然后就是套房，它是一楼的房子，然后房东把它隔了四间套房，那机车就停在那个房子外面那个屋檐下，一个住户就是一间住户只能停一台机车，然后房子又是边间，所以四间套房里面都有一个对外窗，只是方向不太一样。那因为也是一楼的关系，所以对外窗都有装那个铁窗。他也确实在阳台的地方养了那个女生说的植物，而且四间套房里面的租客只有他有养植物。对，所以当女生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她够毛的。可是她很庆幸说她到家之后并没有拉开窗帘，不然她很怕说她会看到那个女生就趴在窗户上面看她。好可怕哦。她本来以为可以来点什么成人爱情片之类的啦，谁知道什么都没有以外还变成了惊悚片。她其实讲得很害怕，就是当下的时候，可是我们大家笑得非常开心。因为真的有点好笑啦。反正我朋友后来就是否认，然后就赶快跟她说晚安。那之后那个女生还是每天照三餐问候。对，一两个星期下来之后，我朋友真的受不了了，他说他每次听到那个讯息的声音，就是讯息音的时候，他都会觉得那个女生在窗外面偷看他，靠哟。所以他说从拉面那一天开始，他的窗帘都不敢拉开。对，然后他也不敢骑车去上班，他说那几天他都走路去做捷运，然后一出门就看到那一碗拉面还挂在他的机车上，有好几天哦，他就是也不敢去拿开，因为他觉得那女生就躲在附近偷看他，真的是有点严重了啦。他是几天之后才请他朋友去把他就是那个面拿起来拿去丢掉这样子。最后他觉得不行，这样下去不行，他就跟那个女生说他觉得他打扰到他的生活了，然后也很明确的跟那个女生说他们没有发展的可能，因为他现在工作也很忙碌啊，就请他不要再每天都传讯息给他。后来那女生就有已读没有回了。对，所以他就觉得啊，事情终于要结束了，他就觉得哦，终于要放下一颗心了这样子。你们以为这样的事情就结束了吗？妈妈想说的故事哪有这么容易让你们猜透啦。 我自认我是正常人，可是谁知道我的朋友都不正常啊，这不能怪我好不好？所以他们遇到的事情也是不正常。对，不关我的事，真的不关我的事。因为他说他有一天要出门上班的时候，就在他终于觉得事情要结束的时候，某一天他就是很开心的准备出门上班，他打开房门，那个女生就站在他们套房中间那个走道上面。他说他心脏都揪起来了，哇靠，当下我们听到这边也很精彩耶。我们还问他说你有没有看那个女生有没有影子啊？因为他说那个女生还笑笑的跟他说我搬在你对面了哦。对，他说那个声音真的是有个诡异的诡异啦，然后那个场景也非常诡异啦。我们真的其实听他这样形容从前面到这里， 我们都觉得可能可以想象那种可怕的感觉了。然后他就说，就是一样是那种讲话小小声的啊，然后很害羞的对他笑这样子。哇哦，我听到这里的时候开始觉得有点毛了。真的啊，本来以为是那种温馨爱情喜剧啊，结果后来变成惊悚，有一点惊悚嘛，对不对？靠腰，现在完全是鬼故事了。那女生竟然就这样子来了耶。他说他当下根本不想跟他打招呼，他觉得这个是有点严重的而且很可怕的事情了。他虽然是个大男人啊，可是这个女生的行为模式让他真的感到害怕了。他说他那天下午啊就是请假，然后联系房东说他要退租，他租金也不要了，因为他东西很少啊，他就一个人住嘛，又是男生，他说随时收了都可以走，而且他已经联系好他朋友说要收留他几天。那房东当然有稍微问了一下状况，他其实也不想隐瞒，因为这个房东其实他也租很久了，所以他就跟他说明状况。房东就说，嗯，奇怪，那个女生去租房子的时候非常正常啊，而且房东还调侃他哦，房东笑他说，你是男生也不吃亏，你怕屁啊。然后那女生也漂漂亮亮的啦，其实他不想跟房东解释太多了，因为他就是要搬走了嘛，然后对方就是住进来的人嘛，所以他也不想要让房东有太多先入为主的观念，所以他就跟他说啊，反正他就住到哪一天这样子。可是房东他遇到好人啊，就是房东是个好人，他没有想要没收他的押金，他说他还有别的房子，我靠，很有钱的房东。他说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就是我们直接租约照的转移就好了，就是他毕竟也是一个好房客了，也没有迟缴过，然后房东在有一个稍微有一点远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一部分的套房在出租，刚好还有空房，然后他一想想也觉得说，哎，住的问题总是要解决，所以当然有马上有房子住是当然是最好的，然后只要离开这里什么都好啦，而且又是同一个房东啊，也比较安心一点，那房东人也不错，他就拜托房东说，就是用真的用拜托的，他说请房东千万不要跟那个女生说他搬去哪里了，但房东当然也答应他啦。他说他现在完全都还不敢路过他的旧家耶，然后连经过巷口他都会绕路，对，因为他完全不想出现在那个地带。从那个拉面事件之后，他就整个就是整个故事都往那个悬疑的方向带走了，而且其实也可以猜得到，因为女生一定是有跟踪他才知道他住在哪里，而且可能有一段时间了哦，因为他不是每天都骑机车去上班，而且他怎么会刚好知道四间套房里面他是哪一间，而且那个房东说他591泼上去没有多久，就是那一间女生住的那一间泼出去可能不到半天，那个女生就打电话来联系了，连房子都没有看哦，这比较少见吧，对，没有看过就是现实的房况之后他就决定要租，他当天就直接约房东，然后在捷运站就是签约，对，然后还带了现金，一样是两个月押金一个月租金嘛，就是他们标准流程。那房东以为遇到好客人了啊，就是阿莎莉嘛，对不对？而且那女生看起来就没有什么危险性啊，就是房东说就是那女生看起来就是乖乖的，然后应该是正常的这样，所以他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威胁，所以他就租给他了。那后来就是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他那个男生就是也搬走了嘛，后来房东就是有一次去跟他收房租的时候就跟他说，其实那个女生只住了几个月就搬走了，而且他还真的去问说我朋友搬去哪里，就是问房东，那房东现在没有出卖他啦，就是后来那个女生就搬走这样子。对，那好啦，事情真的结束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哦，交友网站上面的不是只有女生被骗很可怕，好不好？男生被缠着不放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虽然说他讲得很可怕，可是我们真的笑翻了。对，就是这个故事就到这里啦。他说他从那一次之后啊，也就不敢在意就是网络上发照片然后真友，就是有翻船的感觉，他说翻船一次就吓到了。所以他说现在通讯软体真的很盛行啦，对，然后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你不要一直奢望说你会在转角遇到爱，也不要觉得说哎，网络上会有很多的白马王子啊，或者是啊什么石油大亨很多啊，怎么哪有这种事啦，好不好？更没有那种这么多的退伍将军需要你金钱救援的，好吗？对，很多那种不是说哎，他是某某将军某一国的什么什么军人之类的，然后只要先给我一笔钱我到时候就全额还给你的，这听过太多了。可是真的久久一次就会有新闻报道这样类似的诈骗案件，然后也真的就是有人想要去转钱救他老公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坦白说，如果真的遇到骗色的那就算了，那如果骗财的人不是太冤枉了嘛，是不是？赚钱很辛苦啊，他只靠着那些罐头讯息啊，甚至是翻译的软体，然后真有资料什么的，然后再加上几句甜言蜜语啦，就把你的钱钱变成他的钱钱了耶，这样很好赚呢。其实老话一句啦，天上掉下来永远只有狗大便，如果你要在网络上交友的话，你要记得先吃晕船药，对，也不要有金钱纠葛啦，就是这个都不好清醒，嗯，妈妈想贴心提醒你哦。 好啦，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就是如果听众朋友他你们如果也有就是网络交友的鬼故事，欢迎来信跟妈妈桑分享。当然啦，如果有美梦成真的网络交友故事，我也想听听看哦。好啦，如果想要分享的呢 mail 请记 admin 小老鼠 omg53.xyz。 对，那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咯，网络交友请注意安全。大家下星期见咯，拜拜。